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36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绕指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指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时，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与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衣服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依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与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看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亲，你爱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想到你是这么有恩典的父亲，你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是父亲节，以前呢父亲节的时候都讲一个正面的例子，今天呢我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反面的例子啊，就是一个失职的父亲，或者是呢从英反正他是个无能为力的父亲，你知道了吗？ 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的一个越来越混乱的时代，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没有感觉得到，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传统的家庭正在解体，因为工作、事业、婚外情、离婚还有同性恋，这些个因素都在冲击着我们现代人的家庭。在家庭，我们的每个家庭都有各种的问题，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做父亲的在家里没有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很多都是这样啊。问题就出在这个做父亲的上，他没有按照神这个父亲那样的做父亲。常常我们忙着挣钱、社交，有的是甚至滥交，手机、网络，都是活在自我当中。做父亲的没有好好的教育孩子。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看，如果一个人他疏于管教自己的儿女，他会给自己、给自己的后代、给整个神的家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是在士师记的时候，师记这时候呢，你知道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呢，他就把神的约柜和会幕呢安在示罗地，这个示罗呢就成了士师时期以色列民族敬拜神的中心。这时候呢撒母耳还有这个黎利呢，他们是士师时代末期最后的两位士师，黎利呢做士师做了40年，同时呢在这个示罗的会幕里呢做大祭司，他做了40年，直到他98岁才去世。你说祭司做什么呢？现在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少有这个祭司观念了祭司呢是代表着百姓来侍奉神的。你看在旧约里呢，一个平民百姓不能直接到神面前来的，所以呢他必须带着牛羊来做赎罪祭，通过祭司把祭物呢献给神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以色列之中千万人中呢，神就拣选了一个人的后代，就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以利呢还有他的儿子都是亚伦的后裔，只有这一个家庭啊才可以做祭司，别的都没跟神没缘的，只有在外院甚至更远的地方来敬拜神。他要想敬拜神必须靠着亚伦的后代替他们献祭来祭拜神。所以祭司呢都是世袭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以利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呢也就他接续他呢在圣殿里做祭司，在圣所里，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是一个帐幕里做侍奉祭司不但这样还要教导百姓律法你知道吗？以利呢是个大祭司，这时候呢以利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他比较糊涂了，你知道吗？当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在那祷告的时候，他认为他喝醉酒了，你从这个就知道他灵里怎么样，已经糊涂了。首先灵里糊涂，这个眼睛在糊涂，懂了吧？所以在会幕里真正负责献祭的是谁啊？是他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腓尼哈。你看这两个儿子，他从小就生在大祭司的家庭，得天独厚啊，是吧？从小就有机会跟着他父亲学习圣经的律法熟悉圣所的礼仪，到成年以后呢他自然就接班当耶和华的祭司。其实在撒母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两个儿子已经在里头做祭司了，你要自己去读撒母耳记上。就是因为一个人侍奉神时间长了以后，就把侍奉神的事当成平常的事，不再把它当成一个神圣的事情，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很多的侍奉神跌倒就是这样，因为跟神每天好像接近神，就把神不再把神当作神看来，忽略了神的圣洁。你知道吗？对一个爱神敬畏神的来说，侍奉神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一种荣耀的事情，特别是祭司，是吧？祭司所以一个祭司必须要长长的圣洁才能服侍，但是圣经说12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那些性情那些品格都邪恶的人 你知道吧，这样的人他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可畏，他也不受律法的约束。我们在后边看他献祭的时候根本就不按照规矩办事，懂了吧？当然恶人呢就有恶行，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你知道在旧约里的时候，祭司的工作就是负责把献祭人所献的啊牛啦羊啦这些牲畜啊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献上给神。当牛羊宰杀了之后呢，有一部分是归祭司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归给献祭的人的。你要自己看圣经中啊，这个呢在神的律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都有规定。可是这两个儿子呢，他们根本就不受律法的约束，不按照律法的规矩办事。哈，他不说他自己当得那一份，他拿那一份，他怎么样？他是打发仆人，当百姓正在煮肉的时候，就拿着三尺叉的啊叉子往锅里一插，凡是插上的东西就拿走，你知道吧？所以难道能强行的夺取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品？圣经说，凡是到示罗来献祭的人，他们都这样行。你看，他们实际上已经是胆大包天了，是不是啊？结果人们都厌恶给神献祭了，因为每个人来献祭的时候都受这样的对待，他还不如不献呢，是不是吧？你知道吧，人们到圣所里来献祭是为了赎罪，那个祭肉一拿了走了，没有祭肉烧了，那个人的罪怎么样还是在那里，人的罪得不着赦免。这两个儿子呢，他靠着强援啊欺压百姓，他们轻慢神，使人呢、啊，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因为他们这样的啊态度和行为，说呢，导致人们不愿意给神献祭，结果让以色列人也陷入罪的网络。我们知道啊，这两个儿子虽然是祭司，但是他们不认识神呐、啊，不敬畏神，就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真的认识神的时候，神的话，他不敢这样的胡作非为的，更何况是在圣殿这么圣洁的地方，是不是？啊，以利儿子的他们两儿子的第二个罪，就是他们受到迦南的妙极恶俗的影响啊，和当时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们犯了奸淫的罪，这个也是当时效法当时异教徒的行为，你知道，在迦南的偶像崇拜里就是这样的。那是他们有妙的有妙计啊，都是污秽的。你知道魔鬼啊是个污秽的灵，拜偶像的人其实都是淫乱的灵，都是淫乱的，知道吧？啊，有一年我们在国内去北方呢，去爬一座山，到了半山腰的时候呢，啊，有个庙宇，那些个人，那么以前去过的人啊，都说在些那些庙里啊，他说你那里干啥？他们说的非常，你看你不知道，你没有听他说什么，你就知道里头发生乱七八糟的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吧？你知道吗？真神是圣洁的，一个人他到底是侍奉真神还是侍奉假神，就看这个人的行为。一个侍奉真神的人，他一定是过圣洁的生活，他远离了那些污秽的东西。而一个人，他虽然可能他侍奉真神，如果他的啊行为是啊污秽的，他就并没有在真正的侍奉神。你说以利这两个儿子，虽然他们敬拜真神，却忽略神的圣洁，他们不按着神在律法中教导的来侍奉神，反而照着外邦人侍奉偶像的方式来侍奉神。他们想，哦，外邦人怎么侍奉偶像，侍奉魔鬼，我也照样用这个方法来侍奉神，这是非常可怕的。圣经说他们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来侍奉神，他的结局将是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的，因为他眼里没有神。其实所有侍奉偶像的人都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肉体，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就成了神了。所以是呢，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外面打着侍奉神的名义，其实呢都是谋取自己的私利，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看看啊，以利他的反应呢，22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啊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了。你知道吗？你要整个的读这个这一段的圣经，看看伊利。我们看到伊利是个大祭司，大祭司他在外面呢有很高的地位，在圣殿里还有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在家里啊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是个懦弱的人。其实伊利不是个恶人，你知道吗？伊利你可以看圣经上只说他的啊，他的儿子两个人是恶人，但是伊利不是恶人。你要自己整个看伊利的反应，他是个就是个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他年老了，他看见了自己的儿子的恶行啊，他听见别人议论的风声，他在那去教训他的儿子，他教训他儿子啊。你知道吗？祭司是要教导人啊，教导百姓啊，遵守律法，免于犯罪的，免于犯罪的。但是他的儿子，他看去看到自己的儿子却犯这样的罪，却犯了罪。所以他就能说：“你们为何这样行呢？我听见啊，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你知道吗？你一定是很多人每天在说，才传他的耳中。他自己去看不见他的儿子，其实他每天都坐在圣殿里，他就看不见他的儿子，眼目昏花了，眼目昏花。他说：不能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因为如果祭司犯了罪，祭司怎样，百姓也就怎么样。那个和西阿书说，你知道吧，如果百姓跟祭司一同犯罪的话，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你到后来到第四章里看，以色列人很快就要打仗了，一打仗的时候，一次仗一次啊打仗就阵亡了30,000人。神不会轻易的让他百姓死一个。当罪恶在这个啊，在这个神家犯人的时候，神的惩罚是严重的。然后他说：“人若得罪人，又事事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你看这个伊利，他是认识神法则的人。他说：“你要是得罪人了以后，事事还可以来审判你，是不是啊？还可以，你还可以去献罪，还可以献祭，还赎掉这个罪。”但是如果你得罪神的话，你还怎么办呢？是不是一个人得罪了人还有悔改的余地，你知道？但是一个人得罪了神还怎么为他求情呢？孔子也说过，活罪于天，无所祷也。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得罪了神，你再也没有地方去祷告祈求了。如果你故意去犯罪亵渎神的话，你再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的。可圣经说，这里说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杀他们。你看到神的惩罚是严厉的，当你故意犯罪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可献祭了。我们知道伊利可能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宽容纵容的父亲，他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这两个儿子。从小的溺爱使伊利失去了做父亲的权柄，失去了他做父亲的权威。这两个儿子长大以后就不会听他的话。你知道啊，神因为他们不听父亲的劝告，仍然任意妄为，神就任凭他们刚硬不怀悔改，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这是在罗马书讲的。一个人如果他故意犯罪的话，你知道吗？故意犯罪的话，神就任凭你了，最后你就要承受这样的惩罚。我们看27节，由神人来见伊利，对他说话。你看在这里，伊利是神的大祭司啊，你知道吧？神怎么说话？神就在伊利背后那个圣墓的后面门帘后边二基路伯上，那儿是呢，神要跟大祭司说话的，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摩西一进入到会幕的时候，就在二基路伯上，神要跟这个摩西说话的。神怎么样跟祭司说话呢？也是这样。但是现在呢，伊利是神的大祭司，应当神直接跟伊利说话的。现在因为他儿子犯罪，他又纵容他们，神已经不向他说话了。你记得吗？那里说啊，耶和华当在世事的这个时代说啊，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再有默示。当神沉默不说话的时候，是神要审判人的时候了。 神经不这样的说话，然后借着神人向伊利说话。其实伊利就应当警醒了，神为什么神天天在就在灰幕那里，为什么不跟你说话？你每天献祭，神而是借着外人来跟你说话。你说到第三章的时候，神借着谁说话呀？借着小孩子撒母耳跟他说话去，他是大祭司，小孩子是小孩子，可是神借着撒母耳向他传达神要审判他家的这个旨意。神怎么说话呢？说耶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中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你们作为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衣服的，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神这时候在提在向在说说神待他们一家人的恩典。神拣选亚伦家做祭司，在神的百姓面前为着以色列人祈求，已经有300多年了，这属于将近400年了，你懂了吧？这300年里的祭司，他们整个的家庭享受神给他们神圣而尊贵的职分。你知道很多人想要得这个职分得不着，你记得吗？就是可拉跟亚伦是堂兄弟啊。为什么可拉要背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但可拉为什么背叛？就知道他堂兄弟得着，每天他们整个的家庭要得着这个侍奉的技能，而可拉就是一个堂兄，就永远的不能够来给神献祭，所以他才要背叛了。所以他们还在更不用说以色列中多少人羡慕得到这个职分，而神呢，就把这个职分给了亚伦的后代了，给了以利家，是不是？说在他面前烧香，你还记得一个王叫乌利亚，他做了王了，他不甘心呐，他说我一定到圣所里给神烧烧香去，他因为是那是多么荣耀啊，他没有进大至圣所，他这是我要给神烧香。那祭司都拦着他说不行的，你不要去给耶和华烧香，是承接祭司之分，亚伦的后裔的事，你不能烧。可是他还不高兴，他还要上，他一烧的时候怎么样？额上起了大麻风，你知道吗？多少人羡慕来侍奉神啊，可是神现在让他弄烧香，让他在坛上献祭，又穿着衣服得，你知道吧？那些衣服就全是独特的，带着圣冠冕，冠冕上还有带冠冕的，那么荣耀的职分。可是怎么样？他们却轻看神给他们的恩典。你知道吗？你知道以利家成为神的祭司，不是他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功劳，完全不是的，而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就跟我们今天蒙恩一样，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义，而是神恩待我们，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啊，每个蒙神恩典的人来到神面前侍奉神，应当怀着一个感恩的态度才对，是不是？因为只有祭司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凡是近前来的外人都必须被处死。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可畏了。今天我们有很大的恩典，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圣徒都是祭司，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借着耶稣的血，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来服侍神。你就知道说我们为人该当如何的圣洁，如何的敬虔。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在亵渎神，都是在藐视神，污秽神的圣所。所以神就斥责以利，你尊敬你的儿子过于尊敬神，过于尊敬神。他服侍神的时候他的儿子犯罪，他就不纠正他，不禁止他。你说在撒母耳记上三章那里说，神说我曾经告诉他，我要降罚于他的家，他直到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你懂了吗？神之手给他说话，其实还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可是他怎么样，不禁止他们。为什么？他已经管不了他的儿子了，你知道吗？他已经管不了，不是他知道他管，他儿子不会听他的，因为从小他就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所以不要轻忽犯罪，人犯罪作孽是自招咒诅，自招咒诅。其实伊利身为大祭司，他应该按照律法来禁止他两个儿子的。他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管教这孩子，他就是在纵容他们犯罪。你知道神设立祭司立位人侍奉他，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神呢规定从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中来供养他们，供养他们。可是他是两个儿子呢，他服侍神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明目张胆的为自己谋私肥己，这对于他们的家族来说也是很大的罪，很大的罪。所以神呢在这里就宣判对伊利家的惩罚，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你知道吗？神给亚伦家的应许是一直到永远的，只要圣所里有人在侍奉神，一定是亚伦家的后代。就是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还在设法要重新建立圣殿，你知道吧？将来如果真的建第三个圣殿建立好了，还是亚伦的子孙在那里服侍，那一定有家谱的，你懂了吧？这个应许是不改变的。但是他们不要以为说神给你的应许不改变，你就可以无法无天。没有，神可以给你祝福，也可以把神也能够把祝福怎么样收回来。所以说神这个神人来了，对这个伊利家说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你看看这是多么严酷的惩罚，严厉的惩罚，是不是？他们的全家都要惩罚，在他们整个的家庭当中，他要折断他们家的膀臂，而且在他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所有的人在进入老年之前都被杀掉了。这个咒诅就临到了伊利的后上，伊利的后代。你知道怎么立的？你记得吗？当时大卫去了挪德那个城的那个祭司都是伊利家的后代，结果扫罗因为这个那个大祭司就是伊利米勒恩待了大卫，所以扫罗把这个挪德的祭司85个祭司还有所有的祭司的人都杀掉了。那杀的都是谁呀？伊利的后代，你知道吗？伊利的后代。所以他们被杀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不是无辜的，而且家族中没有一个人都是在青壮年龄的时候就死掉了，还都没到时候，都没活到年老。这是一个咒诅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在中国也可能看到有些人，那家庭里没有人活到老年，其实在背后有咒诅，他不知道，真的都有咒诅。就这样，整个以色列的家族都衰败了。他说你的两儿子必一日同死，你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两个儿子一天就死去。这个呢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应该了，这是神对他们惩罚的证据，让他们知道你两个儿子一天死不是无缘无故的。你知道犯罪的刑罚是何等的重，你知道神是不能轻慢的。其实啊，他们上代呢已经有，你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次献祭的时候两个儿子就死掉了。你知道做侍奉神的人很容易他的儿女啊就觉得很骄傲，懂了吧？觉得他有那种地位，但是他不知道侍奉神是需要在神面前谨慎的。亚伦两个儿子一看，你知道当时那个圣火是从天上降来，他们献完祭物没有烧，神从天上一下子降下火来烧掉，所有的以色列人的众人都欢呼啊，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都跪在那个祭坛旁边来感谢神呢。可是他两个儿子呢拿着香炉盛上燔火， 去献祭，结果那个火就从上面一下子把它 烧出来了，就把两个儿子当时就烧掉了。你知道侍奉神如果不按照神的原则来服侍是多么可怕，那两个儿子一日同死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且神说啊，一直通俗说，我要为自己另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你知道吧，现在呢，你既然他们既然神给他们恩典服侍神，他们却亵渎神，神现在就要把他们侍奉神的权利怎么取消掉了，觉得他会兴起其他家族的人来承担祭司，他又另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在这里暂时的这个忠心的祭司指的撒母耳，你别看那个小孩，神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神立撒母耳来代替他们家，代替他们家啊，来做祭司。你知道到后来的时候呢，大祭司还是要归亚伦子孙嘛，所以亚伦的子孙呢就是有两个支派，一个是到后来亚伦生的两个子，一个是伊利亚撒，一个是伊他玛。伊利呢属于伊他玛的后代，后来呢别的家族神就兴起伊利亚撒的后代来，伊利亚撒的后代来取代了伊利的后代，取代了，你知道吧。后来到所罗门的时候你记得吗，啊，亚比亚他做大祭司没有你做的年老，结果呢他是伊利的后代，结果呢所罗门就把他革除了，然后呢祭司呢就归给伊利亚撒的后代撒都。你知道到后看，你看以西结书那里一直说撒都的后代，撒都的后代，你要仔细去读圣经才知道，才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伊利的两儿子虽然是祭司，但是他们是恶人，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怎么能够侍奉神呢？他即使侍奉也不会长久的，是不是啊？他一个不认识 神的人来侍奉神，不但是神的家受亏损，他自己也要受神的惩罚。所以神向伊利亚启示说，伊利亚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永远也不得赎去，那个罪一直在那儿纪念到了。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听命顺从才是一个人内在的品质，献祭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他只有顺服神的时候，他的献祭才能蒙神悦纳，如果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就是来献祭也没有用，不仅不蒙神的悦纳，而且还会招致咒诅，神要审判这样的人啊。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啊是教会的领袖，自己却没有美好的榜样，却做了别人信仰上的绊脚石，他让很多以色列人跌倒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同样我们啊，也不要说我信主了，我在教会里可以热心的服侍，可以奉献，神就喜悦了，不是这样的。要认真的对付自己的罪比献祭更重要，比服侍更重要，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老我，这个比服侍神难。否则的话，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对付自己的罪，他服侍的越多，他的老我越大，他的人越骄傲，将来他不仅不会因侍奉得神的赏赐，而且又因他的罪受惩罚。我刚才说我上周讲的那个牧师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有罪自己有罪就首先来对付罪，先不要宁可不要服侍，免得将来整个的塌下去。你不知道将来他去不去天堂你都不知道，我们也不是轻易论断人的，你懂了吧。一个人如果他犯了罪他还继续的否认的话，你想想他的结局都何等可怕。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从小把孩子教育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个责任我们知道真的 做到一个让孩子啊听话很难，因为有的孩子从小就不听话，是不是？他根本不受管教。在中啊，我们先以利亚就是他是个很有权威的父亲，在家里呢却是懦弱无能，懦弱无能啊，他没有管教他的孩子，结果使他的家庭，使他的后代 受了很大的亏损，他们也败坏了整个的以色列的家族。你知道以利他自己奉献一生服侍神，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有舍出去，就是没他的儿子舍出去。这个呢，不仅影响了他的服侍，最终也导致了他的跌倒。我们知道啊，虽然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但是圣经说没有以利说以利是恶人。从一个角度来看，以利的两个儿子他是恶人，是个坏人，好像以利教子无方，不是个好父亲。但是我们看到，你知道撒母耳从小就是在以利手下长大的，撒母耳却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你懂了吗？懂了，并不是如果他是个坏，如果以利是个坏人的话，他怎么能把撒母耳带大，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是不是啊？但是我从以利的态度来看，你要仔细读读这几章圣经，我们看到以利是个软弱的人，在教育孩子上无能为力，无能为力。那圣经中提到了以利，提到了以利的儿子，提到了以利的儿媳妇，但是没有提到以利的媳妇，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到底怎么样，但是我有的时候想，如果他的妻子真的是个爱主敬虔的人，他不应当这样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从遗传的角度上，很多的儿子像母亲，你知道吧？我这是真的是这样。我昨天在一个这个小孩父亲节的时候，碰见一个父亲，他是他几个孩子，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非他说都是非常像的妈妈，儿子的女儿呢？非常像爸爸，在这时候我就可能想，以利可能娶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媳妇儿。当然，这是一个猜测了，是他不能有效的管教的孩子。在我们那一代地方，这样的家庭很多，真的在我们那一代你说丈夫呢很厚道，在社会上呢有地位，受人尊重，但是妻子在家里很强势，知道吧？所以很霸道，是吧？根本他就不会尊重丈夫。说儿女从小就看在眼里，从小看在眼里，他也不会去尊重他的父亲。如果一个妻子她不会尊重她的丈夫的话，她的儿子儿女绝对不会尊重她的爸爸。你看去吧，你看去吧。你知道吗？当以利听了神人的警告，后来撒母耳也把神的惩罚告诉了以利以后，你知道以利他怎么说？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着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从这个话语中看出以利是一个无奈的人，是无奈的人。他知道孩子从小没有教育好，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结局是注定了，神的安排不会改变。他只有接受这样一种可怕的刑罚，他只有接受的命运。除了接受以外，他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以利是3000年前古老的人物。古老的人物，3000年前，是吧？但是教育儿女这个话题是对我们今天仍然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人的罪的本性没有改变，一样的。可以说，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时代，是不是啊？但是不论外面的环境怎样的变化，我们在做父亲的在家里应当负起教育儿女的责任。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行业，看这个时代，看过去，尤其是在教会里或者在世界上，那些有地位的人常常去忙着去处理社会的责任，去应付社会的责任，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他们将来也常常会面临着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负责，我们需要停下应酬，放下手机，真的要花时间给孩子在一起，给他们培养感情，情愿少做一些外面的事情，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因为没人管教就任意妄为，成为神家的羞耻。你说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保罗说你要在教会担任监督的职分，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孩子凡事端庄顺服。端庄顺服，如果一个人不会管理自己的家，他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侍奉主很重要，但是管理好我们的家庭，管理好我们的儿女同样的重要。所以一个有智慧的父母，就是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管教他们。你知道到孩子成人以后，你再教育他呀，已经没有多少大的效果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形成了。你说我们现在，我看到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做父母的就是看重孩子成绩，看重孩子上的学校，是不是 注重培养的技能，让你去学钢琴学跳舞学这个学那个，是不是目的呢都是希望他们将来有好的工作，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我们更重要要看重他们的信仰，看重他们的道德和品质，内在的品质比外边的东西更重要，你知道吧？很多人我们都知道都看的是外面的技能，他的职业，他的工作，他挣的钱。其实神看的是我们内心，我们应当培养他们，让他们有颗敬畏神的心，有颗谦卑的心。箴言的22:6说，教导孩童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当他们犯了罪的时候，要及时的纠正他们。以利就是因为没有早早的管教孩子，他承担了很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不管教的话，将来不但我们的孩子他有自食其果，我们也难逃责罚。另一个方就是教育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不光是父亲的责任，也不只是母亲的责任，不是一方的专利，不是一方，在父母需要共同的配合，你知道吗？在做父亲的，在家里做头，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尊重孩子的母亲，让孩子从父母的身上看到好的榜样。同样做母亲的也要顺服做父亲的，就像圣经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儿女才会顺服父母。所以一个真正有美德的姊妹乃是一个顺服的姊妹，做妻子的在家里做丈夫的，在做丈夫的帮手，让丈夫在家里做主。一个真正有美德的孩子乃是一个顺服的孩子。他一个孩子他真正的想将来能够有真正的品质，好的品质，他一定有顺服这一项。如果没有顺服，别的都没用了，非常悖逆的人他不会有什么好的品质。你知道一个真正有品德的弟兄也是一个顺服的弟兄。顺服谁不是顺服妻子，也不是顺服儿女，顺服谁？顺服神。只有这样，你家庭的次序对了，才有幸福和睦的家庭，才会有听话的孩子。如果这个次序点到了，整个家庭就出了问题。如果妻子不顺服丈夫，其实是在家里蕴含着那个不幸的根源在里面。这样的你知道吧？如果一个妻子她不顺服她的丈夫这在有形无形当中就影响她的孩子，就根本就不尊重爸爸，不受父亲的管教。你知道到后来给这个家庭造成的后果是沉痛的。其实这样的家庭在现在的社会很多，尤其是在大陆，妇女能顶半边天，懂了吧？能明白？很多的妻子就是在血气当中和丈夫争夺家庭的领导权，这样是真的。我在中国看那些妇女主人很多的他们都是很霸道的人，真的。那你党委的女书记你看看去，真绝对是霸道的人。她不霸道她根本当不上那个头。你是吧？有的做母亲的她就看着说，孩子是我生的，你不用管。有没有这样你这很在这在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在这在大陆就是这样，孩子是我生的你不要管。我是把孩子的看成是自己的产业，看成自己的产业。你说有的妻子在家里，她很强势的她从来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就是吧？有的妻子，她能明明的跟孩子说：“我比你爸爸强。”真的，比爸爸强。你虽然你觉得在你的儿女女儿面前有权势，但是你给他家庭造成的不幸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有个弟兄，他家里的孩子不听话。 有传道人到他的家里，他出来的时候，那我们传道人问他说，在家里你谁说话做主啊？你们家里那个弟兄都说了，那弟兄说反正不是他做主，他另一半做主，他上另一半做，那个传道人就说，这就是你家庭的根源了，因为你们颠倒了神对家庭的次序。那丈夫说，他说做不了主啊，你要是不听着他不顺着他，天天跟你吵架。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天天吵架呀、啊、为了不吵架就只有顺从他，让他就让他一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下去，妻子的在家里做起霸王来了。你知道吧，做母亲的就对孩子过于的贪婪，他常常觉得他只要对这个他对的孩子好，他就要把孩子争取到他那一边了。你知道吗，这是人里头内在的东西，他知道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我这个儿子会管我，非常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觉得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个东西的，很多人不肯承认。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他把儿子夺过来，因为他跟他丈夫的关系不好，他要夺过儿子来，将来他知道丈夫是指不上的，他指望他的儿子，他把儿子，他就无限度的纵容这个儿子，儿子也不会孝顺爸，儿子也瞧不起爸爸，儿子呢，你知道到后来我不知道，对，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他做母亲的就是过于的贪护儿女，造成父亲对儿子对女儿没有及时有效的管教。你不要期望这样的家庭会是幸福的家庭，你不要期望在这样的环境中养大的孩子是听话的孩子，因为他从小就给他妈妈，从他妈妈那里继承了那个悖逆的基因，所以一个不尊重丈夫的妻子不会教养出尊重父亲的儿女。圣经中诗篇127篇三面说，耶和华是耶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你知道我们的儿女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既不是做爸爸的也不是做妈妈的，而是谁的？是神的。所以我们管教儿女，我们不要把儿女当成是我自己的，我知道这是神的产业，我们只是神的管家，知识的管家。所以不能说孩子生是我生的，我说了就算，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轻慢神。这样的观念不仅是害了孩子，也损害了整个家庭的幸福，也损害了整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做父亲的，你怎么样教育孩子呢？以弗所书6:4那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儿女是父，儿女都是神的产业，我们还是必须照着主的教训，照着主的话来养育他们，是照着主的话来教育孩子，不是照着你自己家庭的教育来带孩子。我看到有的父母在带孩子的时候，那个做母亲的就说，我从小我父母就这么带到我的，我就这么带他。你知道，我就看到说这个做父母的，这个做父母的就按照他们家庭的教育来教养他的孩子，他同样把他们过去家庭的罪，你在他的儿子女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们过去的罪，就把他们家庭的罪性很深的遗传到他儿女的身上。我们知道溺爱孩子是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共同的弊病，很多时候从小我父母就这么带大的，就是对孩子过度的包容、纵容、包庇，其实是害了他，其实是害了他。很多人对给孩子那是吧，从小就用成人那种尊重和言语，凡事都给他商量，我给你这个行不行，那个不行，你知道吧，孩子，你知道，我都看到孩子早上醒来了，给他预备好了衣服在床边，你知道吧，他就不穿，我不要穿那个蓝的，我要穿那个绿的，结果妈妈就赶快到屋里去，就翻箱倒屋去找绿的衣服，你懂了吧，他就没一点权柄，就是一味的纵容，都是孩子在折腾大人。养成孩子是唯我独尊、自我中心，给神要求的是谦卑、顺服、舍己，那种品格完全的相反，完全的相反。 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顺服主话的孩子，成为顺服父母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你知道他才是真正蒙福的孩子。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带领孩子来读神的话，的读神的话，让他来明白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教育他。你说孩子再不顺服，再背你，如果他常常读神的话的话，神的话一定能改变他，一定能改变他。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做父母的，不但是做父亲的，而且做母亲的，应当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育儿女。不是说希望培养将来培养儿女，当我老的时候让他来照顾我，我们老的时候用不着照顾的，我们要让神来照顾我们，我们让儿女培养成和神所使用的器皿，让他们将来啊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知道教育孩子这个路啊是非常漫长的，我们需要真正的来依靠神，我们来祷告，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亲，你爱我们，你关怀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你不仅救赎我们，你来救赎我们的家庭，救赎我们的儿女。主啊，我们为啊我们啊的教会中每一个做父亲的来祷告，啊，求你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负起家庭的责任来，来教养儿女。主啊，让孩子来教导他，按照神的话来走路，就是到老他们也不偏离。我也给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儿女来祷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真的认识主。啊，和对神有个敬畏的心，让他们一生一世都不离开走主的道路，帮助他们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求主不让他们遇见试探，远离一切的罪恶，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来荣耀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